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10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11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会晤内塔尼亚胡，呼吁以色列向巴人做出善意之举。巴勒斯坦持续示威，阿盟呼吁特朗普撤回决定。沙门氏菌感染，法国宣布扩大召回拉克大利斯产婴儿奶粉。德国情报部门警告中国借社群网络收集德国官员情报。郭文贵接受法新社专访称，其终极目标是更换北京政权。法德英等欧洲多国遭遇暴风雪恶劣天气，法国加莱港发生轮渡搁浅事故，日本将与美国和韩国联合举行追踪导弹演习，英国外相会晤伊朗总统鲁哈尼。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在巴黎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马克龙呼吁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做出大胆的善意之举以走出僵局。法新社的消息说，马克龙也同时谴责近日针对以色列的各种攻击。马克龙在与内塔尼亚胡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法国坚信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案，而和平共处是可以通过谈判达成的。马克龙表示希望内塔尼亚胡能够向巴人做出大胆的善意之举以走出目前的僵局。马克龙说，可以从冻结犹太人定居点开始，实施一些可以与巴勒斯坦方面达成互信的举措。马克龙并且表示已经向内塔尼亚胡提出了有关建议及其重要性。法国总统并且同时谴责近日针对以色列的各种形式的攻击行为。马克龙还表示不赞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马克龙说，法国认为此举不符合国际法，并且危及到和平。马克龙并且表示说，美国有调停斡旋的意愿，新的建议可能要等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然后再看各方是否接受。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引发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已经是进入了第四天。周日，中东各地持续爆发有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巴勒斯坦多个城市持续展开。据巴勒斯坦方面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从加沙到希伯伦到伯利恒，到处有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而以军则是以发催泪瓦斯还击。在耶路撒冷，以军并且射发橡胶子弹以驱散人群。以色列警方表示，周日一名巴勒斯坦人刺伤了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军人。以色列方面说，这是一起恐怖攻击。另外，阿拉伯联盟周日在埃及召开紧急的会议，质疑特朗普的做法违反国际法，并且敦促特朗普撤回这项决定。法国政府在周日宣布，在全球范围之内扩大召回拉克大利斯生产的婴儿奶粉。法新社的消息说，由法国婴儿奶粉制造商拉克大利斯公司生产的奶粉疑似受沙门氏菌感染，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就包括了中国和台湾。法国已经有26例的婴儿疑因喝下该公司生产的奶粉而身体不适。由于法国已经有26名儿童因为饮用了法国婴儿奶粉制造商达克达里斯公司生产的奶粉而生病，公司与法国的卫生当局担忧产品受沙门氏菌感染，而周日下令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召回，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中国还有台湾的市场。据法新社报道说，达克达里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乳品制造商之一，贩售的婴儿奶粉产品以350到950克不等的容量包装，并且以众多的不同的品牌在全国贩售。拉克达里斯公司的发言人纳雷告诉法新社说，涉及到的奶粉产品数量极大，近7000吨的产品可能遭到了污染，但是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有多少在市场上流通，有多少已经消费或者还在库存。受召回影响的客户遍及全球，从中国、巴基斯坦、英国到苏丹，拉克达里斯公司业务区域广泛，要追踪所有可能受到污染的奶粉产品面临难度。 一位主管卫生事务的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说，如此大规模的召回某类产品还十分罕见。据称，本月初爆发20名6岁以下的儿童可能因为喝了拉克达利斯公司的奶粉而生病的案例，使到事件首度受到了关注。而拉克达利斯公司与监管当局在周日联合在法国经济部举行记者会宣布召回，使得外界更加的担忧。沙门氏菌感染由家畜动物的肠道菌所引起，症状就包括严重的腹泻、腹部绞痛还有呕痛，由于可能造成脱水，因此对幼儿还有老年人构成威胁。法国出现了26个病例，都已经痊愈，没有人死亡。纳雷被问及到国外是否已经通报任何案例的时候，他回答，据我所知，现在并没有。拉克达利斯生产的奶粉品牌就包括了金章还有兰特等。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欧洲多国周日遭遇暴风大雪、恶劣的天气，交通受阻，数万家庭断电。据法新社报道说，法国的加莱港因大风发生轮渡搁浅的事故。法国北部地区以及下加莱省32个区的周日下午发生了橘色的警告，恶劣天气以及大风致使2万家庭断电。法国地方官员以及航运公司表示说，一艘载有300多人的轮渡周日在离开法国北部加莱的时候因强风吹袭而发生搁浅事故，欧洲最繁忙的客运港之一的交通因此中断，并没有人受伤。当地的官员对法新社表示说，轮渡的船体稳定，港口官员正考虑如何让轮渡摆脱搁浅。而轮船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说，这艘轮渡名为肯特的骄傲，在渡轮试图出港前前往英国多佛港的时候遭遇搁浅。另外，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周日因跑道受大雪和结冰阻塞，造成超过300个航班遭到取消。管理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的公司告诉法新社说，到周日下午5时之前，有330个航班因为大雪还有零下低温而取消。另外，英国周日也遭遇了4年来最严重的大雪，交通全面打乱，路况危险，航班也因为机场跑道关闭而受阻。郭文贵接受法新社的专访说，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更换北京的政权。详细情况请听福林的报道。
自今年4月起开始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的郭文贵和妻子正在一起等待其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结果。过去的几个月中，郭文贵通过诸如脸书、推特等各种社交平台渠道揭示着他口中有关中国权贵涉及贪腐的丑闻。作为中国的商业巨富，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愿意出面成为政府的对立面或展现出不同的政见。但他在此次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宣称，我希望尝试和拥有法治、民主和自由，我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政权。而郭文贵对此给出的时间期限则是3年，他认为自己能在3年内实现这一个目标。同样在采访中，郭文贵指出，自他于2014年从中国大陆外逃后，他的两个兄弟遭到了当局的监禁，其名下的财产也被相应没收。郭文贵还表示，至于上述计划他已经酝酿了28年。郭文贵并向记者回忆他的成长经历，宣称他的一个弟弟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在他面前丧生，而其本人也被关押了22个月。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陈述内容与外界流传出的中国法院宣判书所陈列的罪状不符，部分人士也因此就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郭文贵强调，是由于这一经历使他开始怀有了与中国现有体制做抗争的想法。郭文贵还介绍到，他正在发展一个新媒体平台，并希望在今年12月底对其开始正式运营。他希望通过采用该平台来向外界揭示充满缺点的中共政权。另外，郭文贵还证实了《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政府的代表曾在今年5月到访其纽约寓所的报道。郭文贵称他拥有双方之间超过10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郭文贵还透露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任白宫战略顾问班农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两人先后进行了10次的会面。他并赞扬后者为是我所见过最棒的国际政治专家之一，同样是少有的对亚洲具有深刻理解的西方人。另就法新社记者提问到他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看法时，郭文贵则对特朗普做出了高度评价，但他对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则持有批评态度。对此，郭文贵说道，特朗普过分关注于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从政与经商则有不同。郭文贵同样给予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度评价，他并称他是中国所有官员中最有人性、最注重感情的一位人物。采访最后，郭文贵向记者表示，他在今后没有从政或成为中国特朗普的志愿，这是因为他本人喜欢自由，并称我宁死也不愿当政治家。
德国的情报部门警告中国借社交网络收集德国官员的情报，详细情况请听淡蓝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情报机构活跃于网络社交平台，并通过社交媒体在德国寻找线人，德国宪法保护局就此发出了警告。德国宪法保护局发现，自今年年初，中国情报机构加大了网络渗透行动，为此，德国成立了项目小组，以阻挡这一发展趋势。德方发现，在职业社交平台领英上，有多个虚假账户十分活跃，他们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情报机构，比如自称是欧洲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助理的李立物和中国智库项目经理莱提切陈都是虚假账户。有人点击联络后，躲在虚假账户后的中国间谍就会表示对专业交流感兴趣，并要求对方提供习作，随后就可能邀请当事人前往中国参加相关会议，并直接碰头。中方期待的通常是敏感信息，高价值招募对象可得到数万欧元的报酬。根据德国宪法保护局的消息，中方已尝试联络了10000多名德国人，目的是收集信息，招募线人。中方瞄准的对象是德国和欧盟议员、德国国防军、基金会、银行联合会以及政治智囊高级经济界代表等等。德方还发现2017年中国对德国和欧盟发起了更频繁的网络进攻，以前是直接对目标发起进攻，现在中方改变了袭击模式，总是先对 IT 供应商下手，这加大了德国反间谍机构工作的难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总统马特龙周日呼吁到访巴黎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朝巴勒斯坦做出勇敢的姿态，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法语报道，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表示严重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呼吁到访巴黎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朝向巴勒斯坦做出勇敢的举动。对此，寻求一种双赢结局的马克龙总统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平静。马克龙总统说
C'est pourquoi je réitère aujourd'hui l'appel général au calme.
我今天重申呼吁大家保持平静，对华盛顿之前宣布的相关事宜降温，不要超过我们最近几天已看到的程度。
Aucun débordement au-delà de ce que nous avons pu voir ces derniers jours.
另外，本台法语记者从埃及开罗为我们发来了约旦外长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谈话。约旦外长用阿拉伯语说：“阿拉伯联盟如今做出的决定是清晰的，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明确表明拒绝美国总统的决定，阿盟也不接受因此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这与国际合法性完全相左。未来还要看安理会层面和其他地区大国的新倡议。我们已商定在一个月后召开一次会议，评估局势，协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约旦组织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因为约旦是阿盟当前轮值主席国。本台法语报道说，阿盟的外长们现已呼吁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日本将与美国和韩国于今明两天联合举行追踪导弹的演习，三国并将分享资讯，合力侦测来自朝鲜的导弹。日本没有提及这次演习是否会使用引发中国不满的萨德导弹的防御系统。美国已经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国担心萨德系统的雷达可能窥测到中国境内的动态，危害到安全。另据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已经在明年政府预算当中追加大约640万美元引进两套新的在陆地上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 英国的脱欧大臣戴维斯在中日表示，如果英国和欧盟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英国将不会支付第一阶段谈判当中同意支付给欧盟的分手费用。正在伊朗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周日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双方强调要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另外，英国考虑向伊朗偿还前一宗军售案大约4亿英镑的款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日抵达巴黎，开启了年底的访法之旅。尽管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此次会谈早在上月中旬，黎巴嫩政府首脑危机正热之际就已经被两国政府对外宣布，但也许让内塔尼亚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年关将至且上述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他却面临着自上台以来最大的外交和国内政治危机。而这一切却与以色列官方在近期的任何政策或行为都没有直接性的联系，因此本应前来加强两国传统联系，特别是促进法以双方对中东政局合作的内塔尼亚胡，却面临了突如其来的挑战，即与作为东道主马克龙的政见分歧，那就是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6号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众所周知，推崇美国至上思想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右翼和极右翼选民的大幅支持，从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是民粹主义政治的推行者。由此看来，他敢于打破多名前任总统就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所采取的表而不动惯例，冒着引起全球穆斯林反对和不满的风险，做出了在耶城归属问题上支持以色列的决定，是因为这是实现他曾经的竞选承诺重要步骤之一。不可忽视的是，犹太人在美国政经各界非但拥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和游说能力，而挺犹主义也得到了美国右翼，特别是基督教徒选民们的坚定支持和认可。因此，如果单从国内政局来说，特朗普这一历史性的顺应选民的愿望决定，不但能体现出他言而有信的施政方针，同样还向其未来争取连任的可能埋下了伏笔。而在国际关系方面，尽管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尼基·黑利向媒体所说，美方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已经明确地预计到他在穆斯林世界中所会带来的不良反应。分析认为，由于美国同样与中东地区的多个穆斯林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共享着巨大的地区战略利益，再加上关于圣城归属的问题，美方一直以来都扮演的是调停人的角色，因此或许在特朗普政府眼中，这事实上是一个并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太大影响的决定。然而，正因为特朗普在这一决定上言而必行地继续放行了以内政为主导的美国至上不正思想，该决定所造成的结果将很有可能对长期以来美方在中东地区特殊的盟友以色列承担直接的不良后果。以色列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途也受到了该决定的波及。分析认为，这则主要体现于他在外交和内政方面所将面临的困局。首先，对于任何以色列执政党的领导人来说，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是毫无疑问的政治正确性话题。以色列也曾在1980年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我们也知道，经过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数次战争之后，耶路撒冷现如今完全处于以色列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之下。对于圣城的归属问题而言，较同样希望建都于耶路撒冷且遥遥无期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方需要的只是来自国际的承认。但以方的这一需求则在此之前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国及联合国的保留和否认。无可厚非的是，特朗普的这一打破常规的表态立即引发了以色列周边几乎全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诸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甚至做出了要与以色列断交的警告。以色列方也因此面临着来自团结起来的穆斯林世界口诛笔伐，甚至发生联合制裁及军事冲突的威胁。此外，以色列同样遭到了来自除美国之外包括法国、英国、德国及欧盟等西方大国政府的外交孤立，面对着在国际舞台上今后孤独支撑局面的危险。与此同时，美国的表态再次点燃了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怒火，对于他们中很多人来说，美国在圣城归属问题上的站队无疑是再次吹起反抗以色列人号角的重要动机。 到目前为止，事实也正如外界猜想的那样，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在过去的四天中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导致骚乱的出现，现已造成四人死亡，超过7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军方的冲突也再次被点燃。分析认为，之所以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现今的局势中陷入困境的关键点，正是在于上文所提到的耶路撒冷归属问题是涉及政治正确的问题。他因此在应对各方回应中失去了采取中庸政策或者是后退的选择，只得硬着头皮面对来自外部的国际压力。而长期以来，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持强硬政策的主要推行人，因此他也曾受到了大量国内选民的推崇。但如今当他真正可以实现光复并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际，却不得不考虑这样做可能在国内政坛和社会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和压力。因此在现实中面对内外困境，内塔尼亚胡必须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欧洲国家的支持才能渡过难关。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巴黎，法国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该扮演如何的角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抵达巴黎，当天下午14点预计在埃利舍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认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首次有国家元首和内塔尼亚胡会面，双方将共进工作午餐，随后在15点45分发表共同声明。400余名示威者今天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游行，这些欧洲的巴勒斯坦协会和法国巴勒斯坦团结协会借内塔尼亚胡的到访之际发出对耶路撒冷近期危机的强烈担忧和关注，反对美国认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法国媒体今天均对内塔尼亚胡的到访进行了大幅报道。法国观点报表示，不仅巴黎，法国外省大城市也均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南法中镇马赛大约有500人在老港聚集，打出的口号是以色列滚出去，巴勒斯坦不是你的，以及加沙奇迹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种族灭绝，或者巴勒斯坦将会活下来，将会取得胜利，甚至真主至上。组织方表示，美国做出什么决定别的国家都会效仿，本着这一原则必须立即表达欧洲的诉求。法国北部大城市里尔和中部城市里昂则共有300余人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游行，组织方面表示，面对特朗普火上浇油的决定，欧洲必须有所表达。今天马克龙和内塔尼亚胡的会面是让我们的呼声得到关注的时刻，还有一些协会谴责马克龙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却和内塔尼亚胡会面的虚伪立场。费加罗报回顾本次内塔尼亚胡访问之旅的缘由，早在今年11月19号马克龙和内塔尼亚胡在巴黎就黎巴嫩危机进行了电话会谈之后宣布了今年年底的会面议程，但是接踵而至的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遮盖住了黎巴嫩的危机。就在昨天，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之下，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之间的冲突也在西约旦爆发。根据红十字会的数据，仅仅在本周六一天当中，171名巴勒斯坦人在西约旦受伤，60人在加沙受伤，原因是以色列方面的空袭和催泪弹的使用。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12月8号表示，特朗普有关耶路撒冷的行动违反国际法，他称希望无论如何平静可以主导局势，并表示法国坚决反对这一行动，但是单凭法国一己之力是无法解决危机的。那么法国在特朗普耶路撒冷事件当中扮演何种角色呢？法国巴勒斯坦联合地区合作网的荣誉主席克罗德尼古拉今天在费加罗上发表文章，提到特朗普宣布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之举不仅不符合国际法，而且有违联合国相关决定。他称联合国所有决议都明确表示，所有被强行占有的土地都不能被认为是归并行为，且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特朗普的这一举动践踏了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认可，也无视了从此将以色列视为占领方的责任，这简直应了以色列首位女总理以及参与以色列建国的戈尔达梅尔的那句话，那就是巴勒斯坦并不存在。这无疑是内塔尼亚胡和其政府政治与象征意义上的一场胜利。在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愈发参与到中东问题调停当中的今天，特朗普这一决定对穆斯林世界进行了羞辱，巴勒斯坦人将面临如何的未来呢？内塔尼亚胡曾经向埃及提出过可以将巴勒斯坦人大举迁移到西奈以解决
问题。克罗德·尼古拉对此表示，大举迁移巴勒斯坦人本身就有违国际法。他发问，巴勒斯坦人有义务变成以色列公民吗？他们可否享有同等的权利，在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自治权的家园内存活呢？但无论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下一代势必是极端化的。他认为，特朗普宣布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象征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彻底告吹，而国际社会尤其是法国必须在所有可以去的地方去阻拦这一单边决定。他呼吁马克龙立即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主权国家，立即将法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改为大使馆，否则他警告，搞双标已经像坏疽一样在损害东西方的关系了。这次特朗普搞双标将给西方最坏的敌人以口实。此外，巴黎政治学院当代中东历史学教授让皮尔菲流今天在世界报上撰文称，特朗普的挑衅让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斯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特朗普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和一个很古老的伊斯兰帝国主义传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谋而合。但他提醒，在12月6号的声明当中，特朗普并没有提及阿拉伯一词，却表示七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民建造了一个国家，在这里犹太人、穆斯林人、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宗教的信众都自由生活、自由信仰着。在这里，以色列人被呈现出一种多元性，而巴勒斯坦人，甚至连特朗普都没有提到的阿拉伯人，只是耶路撒冷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穆斯林信徒罢了。特朗普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认知地位上天差地别，可见一斑。巧合的是，早在1917年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贝尔福宣言当中，阿拉伯一词也没有被提及，只是草草地宣布非犹太群体享有公民权和宗教权。对菲流来说，将人划分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已经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宣判了，即巴勒斯坦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巴勒斯坦国的公民。因此，在他看来，特朗普让中东外交政策倒退了一个世纪，且给伊斯兰恐怖组织以口实，这可谓一份反西方的大礼。恐怖分子在基本上已经溃败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重新开始重整旗鼓，宣传造势，呼吁保卫伊斯兰教的圣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您来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巴黎，法国在耶路撒冷危机当中该扮演如何的角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几天前骤然升温的耶路撒冷争议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穆斯林抗议，亚洲地区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马来西亚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穆斯林团体也透过各种途径对美国偏袒以色列表示不满，加上过激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伺机渲染，一些地区的反美风潮甚至殃及沙特阿拉伯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亲密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犹太人的首都，这一决定被视为否认巴勒斯坦穆斯林国家主权，从而引发全球关注。作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总统佐科威随即发表反对声明，并给予公开谴责。印尼总统指出，该决定将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呼吁美国当局重新进行考量。印尼首都雅加达连日来不断有示威者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政府当局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对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加强安全防范。相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示威者不仅焚烧特朗普画像和美国国旗，甚至还抨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国家。马来西亚外交部7号发表官方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煽动仇恨，必将给全世界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权益造成伤害，因此强烈呼吁美国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自本月6号以来，内容为特朗普点燃穆斯林怒火，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的报道，分别以不同语言出现在亚洲各大传媒的外国新闻版，罕见地出现了报道语言不同而舆论方向一致的现象。亚洲地区多数国家显然不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做法。据观察，分布在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穆斯林团体也在分头集结，各自透过网络渠道发出一致的谴责声，以发泄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不满。不少媒体不失时机地为民众做科普，有的重述耶路撒冷争议的来龙去脉， 也有分析特朗普排除众议支持以色列的背后原因等等，综合相关消息得出一致的担忧是，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对立加剧，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混乱，背后牵涉的种种原因难免引发全球动荡。据了解，耶路撒冷是全球最具敏感性的地区之一，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均把这一地区视为圣地。以色列1967年攻占这座城市东部地区，但联合国并不认可以色列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领属权。与此同时，跟以色列对立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同样寄望以耶路撒冷作为立国首都。以巴冲突因此成为当今世界最棘手的历史与宗教性矛盾。迄今全球86个外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全部选址在特拉维夫，而特朗普此番却宣布美国未来将把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此举在亚洲媒体报道中普遍被用了特朗普捅了马蜂窝来加以形容。与此同时，有关美国刻意打压穆斯林世界的批评言论闻风四起。无论如何，跟耶路撒冷地区局势相比，亚洲各地的穆斯林抗议活动尚且属于比较克制。经记者向当地联合国办公室了解情况获悉，东南亚地区国家近期不仅针对美国大使馆加强安全警卫，相关情报部门也围绕风险性较高的各地敏感建筑物发出防恐警报。泰国每日新闻报援引网络推特消息报道，臭名昭著的国际基地组织现任首脑日前向全球恐怖活动联盟发出呼吁，要求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打压穆斯林的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盟友国。评论消息指出，以目前活跃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武装恐怖组织为例，可见在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不断加强反恐合作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恐怖组织近年来也在走向融合。此次美国公开支持以色列的举动，难免刺激一些偏激的穆斯林组织采取报复行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会晤内塔尼亚胡，呼吁以色列向巴人大胆做出善意之举。巴勒斯坦持续示威，阿盟呼吁特朗普撤回决定。沙门氏菌感染，法国宣布扩大召回拉克达利斯产婴儿奶粉。德国情报部门警告中国借社群网络收集德国官员情报。郭文贵接受法新社专访称，其终极目标是更换北京政权。法德英等欧洲多国遭遇暴风大雪恶劣天气，法国加莱港发生轮渡搁浅事故。日本将与美韩举行追踪导弹演习。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明镜书刊》的内容以及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鲁南先生披露北京当局驱逐低端人口蓄谋已久。低端人口这个词已多次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网站上，他们对经营第三产业、为北京市服务的小企业全部关停并转，赶出北京已经有准备，并且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活拍电视主持人陈小平先生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法治与社会》第84期对鲁南先生的专访。陈博士您好。
你好，索菲。
陈博士，小雪时节一场大火之后，北京市发生了大范围暴力驱赶低端人口事件，有报道说涉及人数高达百万人。北京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事前后出现了两份公开签名信，明镜火拍11月28日采访了其中一位签名信的发起人，而且这次采访备受关注，目前有近20万人观看。您能给我们的听友说说为什么这个节目如此受欢迎吗？
我想这个节目受欢迎呢，首先是因为这是当下中国时政新闻的一个大热点，用嘉宾鲁南先生的话说，这件事情已经人神共怒。在整个的驱逐事件中呢，出现了两份知识分子为主的签名信，第一份是鲁南先生带头的 啊，标题叫做理解、善待、宽容、关爱他们，关于立即停止粗暴驱赶低端人口、立即开放救助中心的呼吁。这是一份呢面向整个社会发出的公开信。另外一份呢是学者崔玉平领衔的知识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信，这是面向中国权力机构提出的公开信。最新出版的《明镜月刊》呢，第95期全文刊登了这两封签名信及部分签名者的信息。接受我采访的这个嘉宾鲁南呢，是位知名人士，在雷洋事件中呢，社会舆论顶佛，其中呢，名声最大的当属一个叫做人大部分校友的群体。这个群体在雷洋事件中不断发表公开信，最后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签名呼吁，让当局不得不面对民间社会的巨大压力。而这个人大校友群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位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的七八级鲁南先生，他还是中国媒体知名人士胡淑丽女士的同班同学。此外呢，鲁南先生在接受《明镜》火拍《法治与社会》采访时呢，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的听友肯定会对这位嘉宾的这些价值信息相当感兴趣。
鲁南先生提到签名公开信呢，要提出了一个要追求北京市的责任，要求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出来道歉。同时呢，他们还发出人道呼吁，要求停止低端人口的驱逐、安抚和救助这些被驱逐的低端人口。在接受专访时，鲁南先生称，驱逐低端人口，北京当局呢蓄谋已久。低端人口这个词已多次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网站上，他们对经营第三产业、为北京市服务的小企业全部关停并转，赶出北京已经有准备，并且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北京市这次对低端人口采取三不政策呢，是为了在作恶之后逃避责任、掩盖责任。
这些观点非常有意思。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是习近平的爱将，人们一般这样认为，他在北京搞对低端人口刺刀见红，背后应当有习近平的尚方宝剑，因此他大可理直气壮，如何需要逃避责任和掩盖责任呢？
鲁南先生认为呢，蔡奇此举呢意在眉上，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违背习近平先生的初衷。习近平先生最担心的是困难群众。习近平先生也强调过，如果一个城市只要高素质人口，不要低端人口，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呢，城市社会结构就会失衡，有些城市功能呢就无法有效发挥，甚至导致城市无法正常运行。如果蔡奇手持尚方宝剑，他也没有必要要在要求刺刀见红之后突然身段变得柔软，表示要对被驱逐的低端人口显示人文关怀。他表示，虽然驱赶工作要坚定，但也下令要有秩序。
作为一种抗争手段，公开信这种方式在中国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鲁南先生提到呢，虽然北京当局垄断舆论，但蔡奇仍然强调要面对舆情，并被迫出来安抚这些低端人口，将强硬政策变得柔和一些。目前通州当局已经允许被驱赶的低端人口做到年底，这说明呢，社会舆论的压力正显出效果。在雷洋事件中，就是因为舆情的压力，雷洋家属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赔偿。鲁南先生还强调，老百姓呢要看到自己的力量，一定要对不公正的事情说 no。 如果每个人都发出声音，说出心中的话，这就是力量，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能改变中国。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与伏尔泰这两颗启蒙时代的巨星一生争斗不断，卢梭对伏尔泰直言相告，我恨你，伏尔泰则断言卢梭终将被历史遗忘。但是卢梭在伏尔泰过世之后说，我这一生都同他纠缠在一起，他走了我也将随他而去。果然一语成真，伏尔泰死后仅一个月12天，卢梭也去世了。两人之间的恩怨姻缘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卢梭与伏尔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你在前面曾经说过要专门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伏尔泰和卢梭之争，我们已经介绍了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现在是不是可以讲讲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好，这段公案呢，从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其实里面隐藏着思想风格和观点的冲突，也隐藏着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感受和判断。伏尔泰这个人虽然对王权和贵族的专横昏庸抨击不遗余力，但他一直是个上流社会的人物，结识王公大人，出入宫闱，和路易十五的宫廷走得很近。他通过首相波旁公爵的情人贝里夫人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王后玛丽莱钦斯卡。据法兰西学院院士卡洛的记载，王后边读伏尔泰的著作边掉眼泪，口中还念着，可怜的伏尔泰呀，可怜的伏尔泰呀。而且伏尔泰是个很精明的人，卡罗说他希望富足，他需要金钱，这将使他彻底摆脱拴住饥饿文人的锁链。可卢梭呢，基本上是个孤儿，从小是到处流浪，在社会底层混，甚至饿过肚子。伏尔泰很年轻时就名声大振，卢梭开始出名时已经38岁，相当晚了。而且有趣的是，卢梭进入文坛，心中的榜样是伏尔泰，所以他们在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经各位研究伏尔泰和卢梭的专家们考证，这两个人呢，一生只见过一次，当时卢梭25岁。这次见面呢，伏尔泰就根本没当回事儿。他们两个人的文字之交始于1745年，伏尔泰当时写了一部歌舞剧《纳瓦尔公主》，是拉摩谱的曲，上演之后呢不太成功，伏尔泰决定把它改一改，可是自己又忙，没时间动手。这时候呢，黎士流公爵就推荐说让卢梭来帮他改，结果为这事儿两人通过信。伏尔泰呢，他还赞扬了卢梭的工作，所以卢梭那时候是以一个打小工的人的地位来和伏尔泰打交道的。这时卢梭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15年来我一直在发奋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关注。在他的忏悔录中，他甚至承认他读伏尔泰的亨利亚德，我从一句诗里学会要在第三人称虚拟式的动词结尾加字母 they。
这两个人在那时的地位差距实在是太大，一位是举世闻名的大哲人，一位是刚学习写作的小学生。
是啊，所以这伏尔泰啊，他是俯视卢梭。但是卢梭呢，生性他就对追求真理啊有一种狂热，他发表观点才不在乎会打到谁。1736年，伏尔泰匿名发表了《上流社会》一诗，对禁欲主义大加嘲讽，他鼓吹文明进步带给人类的舒适和享受。而1750年，卢梭在一鸣惊人的获奖文章《论科学与艺术》中呢，就公开质问伏尔泰，大名鼎鼎的阿鲁埃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娇柔造作的仙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之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的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所以卢梭断言，奢侈 必然引起伤风败俗，最终要导致取位的腐败，这其实是公开向伏尔泰挑战了。伏尔泰在读了卢梭寄给他的书后呢，他以讥讽的口吻回复说，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爬行。这一问一答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两个人在某些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但是说句公平话，伏尔泰对卢梭的思想从一开始他就误解，后来随着两个人矛盾的加深，他就更不会去仔细研读卢梭的著作。他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是很表面的，所以他的那个断言，卢梭只配叫人遗忘，现在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了。
但是同为启蒙哲人，他们毕竟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吧？
是的，比如在反对宗教不宽容这方面啊，两个人的自然神论观点就有很多相同之处。伏尔泰很罕见地赞许过卢梭的著作就是艾米尔中信仰自白那一节，但是他怎么夸呢？他说萨瓦牧师啊，因为这一节的名字也叫萨瓦牧师，说萨瓦牧师竟然能出自这么一个小坏蛋之笔，这简直让人不能忍受。伏尔泰呢，他是很捍卫启蒙哲人群体的，所以他对卢梭的误解让他认为卢梭是启蒙家族中的犹大。这个冲突在1756年因为卢梭一封致伏尔泰的信而激化了。这一年啊，伏尔泰他发表了里斯本赈灾挽诗，这是因为里斯本大地震的惨状让他转变了对神意、对人类命运的乐观看法。而卢梭却坚持认为啊，无论有多少灾难，神意的善是不容怀疑的，那否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伏尔泰却干脆断言什么神意全是屁话。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质问伏尔泰，既然你是有信仰的，这在你从前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出来，那你就应该坚信上帝的存在是完美的、至善的，人间的灾难不能否定这条信仰的根本原则。但是呢，这封给伏尔泰的信呢，它是私信，却被人公开的发表了。这个事儿呢，并不是卢梭干的，信是在朋友流传时而被人偷偷的给发表了。那么卢梭知道以后呢，他就赶紧去给伏尔泰写信解释道歉。在1760年6月17日的信中，这卢梭呢，他本来是想向伏尔泰说这事儿不是他干的，并且不是他未经伏尔泰允许就发表了这封信，结果写到后来，多年的积怨一下子涌上心头，这卢梭就压不住火了，他把这封信写成了个绝交信，信中直言，我不喜欢您，我恨您。但是这是从何而来呢？原来两年多以前啊，卢梭发表了一封致达兰贝尔关于戏剧艺术的信，信中重复了戏剧艺术会伤风败俗的观点。可这个时候呢，伏尔泰正在日内瓦组织剧团要开剧院大演其戏，卢梭的这封信就实际上变成了批评伏尔泰。1759年伏尔泰在日内瓦边上的图尔奈庄园里呢，他建了一个小剧院，也就在这前后，伏尔泰笔下出现了对卢梭的辱骂和嘲笑，称他是神经病，说他是犬儒派的狄欧根尼。这个狄欧根尼就是一个哲学家，他一天到晚街上流浪，住在大桶里头这么一个人。那么在卢梭看来，伏尔泰在日内瓦建剧院就是断送他的祖国。他说，这个卑鄙的小人断送了我的祖国，我对他除了鄙视只有恨。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对伏尔泰的攻击呢，引起了日内瓦一群守旧派的叫好。这些人在小议会提出一个议案，要禁止伏尔泰演戏。伏尔泰大怒， 这个一生推崇自由的人却被另一个也一生推崇自由的人剥夺了自由。
卢梭在日内瓦改宗加尔文教，他的这个举动是不是跟他改宗有关呢？
其实啊，这个卢梭反对戏剧，这和他一贯认为文化艺术会引起社会堕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这次呢，他是公开指责伏尔泰，伏尔泰绝不能容忍。伏尔泰就化名写了一篇论新爱洛伊斯的文章，言辞尖刻地痛骂卢梭，结论是卢梭是个疯子，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枯燥的道德说教。他还揭卢梭的伤疤，到处散布呢卢梭把孩子送育婴堂的事儿。他写的那些攻击卢梭的信件，言辞是相当的激烈恶毒。但是有趣的事儿呢，是他卢梭始终承认伏尔泰的天才，而伏尔泰在咒骂卢梭最厉害的时候啊，他也忘不了要赞扬几句信仰自白。而且呢，在伏尔泰知道卢梭的书被禁了，人被追捕的时候呢，竟老泪纵横地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上我这儿来，我将张开双臂迎接他。而卢梭听到有人攻击伏尔泰在法兰西剧院加冕，立即动情地说，说什么竟然有人反对伏尔泰在自己的殿堂内接受荣誉，说三道四，在这个殿堂里他就是上帝。
后来两个人都入了先贤祠，
不仅都入了先贤祠，而且还面对面。1778年呢，伏尔泰逝世，卢梭当时住在巴黎东北边的埃蒙通威尔，他知道伏尔泰去世的消息后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这一生同他纠缠在一起，他走了我也会随他而去。果然一个多月后卢梭也去世了。他本来埋在埃蒙农威尔的白羊岛上，但是大革命后呢，国民工会非要把他移往先贤祠，这就让他和伏尔泰永远不再分离了。不知这对冤家自己是否愿意。后来呢，拿破仑称帝以后曾经往埃蒙农威尔去看卢梭逝世的庄园，他对陪伴他的人说啊，如果卢梭和我都未曾出生，这世界会太平许多。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0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卢梭与伏尔泰。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9500分，调查被一条线索卡住了。
N'oubliez pas, retrouvez l'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您找到了骸骨所。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您离开了团队。
Coude, vous l'y pas?
Non, désolé, vous ne pouvez pas, c'est dangereux.
您走错路了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Ava， 找到阿通道第二排，但是注意别迷路了，这个地下骸骨所简直是一座迷宫。
好的。
Madame, où allez-vous?
Pardon?
Vous
vous allez où?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il y a un monsieur.
Un homme? Quel homme?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Pardon, c'est où, rangée 2?
Il n'y a pas de rangée 2. Cette allée est dangereuse. Partez, s'il vous plaît.
Oui, merci. Il dit
que ce n'est pas le deuxième
rang. Il est juste un
gardien. Continuez. C'est qui?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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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n'y a rien.
Il n'y a rien. Il n'y a rien. Il n'y a rien.
游戏结束，您死了，还剩一条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艾娃，尽量找到通道啊，第二排，但是记住，不要离开团队。
好的。
Et alors ici, nous sommes dans l'allée B.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Pardon, madame? Quelle allée?
Allée B, c'est cette allée. Et allée A, c'est ce couloir.
Et c'est où, rangée 2?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Merci.
Bon, il y a des questions? On fait quoi samedi?
Quand?
Samedi. Bien, allons-y, c'est par ici.
Elle est belle, la nana, non? Chut, quelle nana?
下一步怎么办？你有什么计划？
等等 ，ce cette， 他说了 ，c'est une allée 和 cette allée， 哦，是代词，这个。
对 ，ce couloir 走廊，所以这是 le couloir。
还有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这里用了复数，这些阴性和阳性的复数都一样。
就是说，这些走廊就是
通道。
说的对。你怎么没有早弄清楚这一点？
我
求你别说了，
这和死亡有关。
对，但是没有死人，没有雕像，也没有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就这些。
但是
算了，我要去找艾德蒙，他起码知道带我上哪儿。你这个可怜虫，哼。
第十三场游戏结束，您得了9500分。有人希望您失败。
Un homme? Quel homme?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您陷入一条死胡同。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您在黑暗中迷路了？您还能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会晤内塔尼亚胡，呼吁以色列向巴人大胆做出善意之举。沙门氏菌感染，法国宣布召回婴儿奶粉。德国情报部门警告中国借社群网络收集德国官员情报。郭文贵接受法新社专访，称其终极目标是更换北京政权。法德英等欧洲多国遭遇暴风大雪恶劣天气，法国加莱港发生轮渡搁浅事故。日本将与美国韩国联合举行追踪导弹演习。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班山曼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甘米也所演唱的 BC 呢，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suis la fille sans joie d'un demain sans fête, une larme sans poids, une boîte sans lettre. Je suis piscine de part, une piscine d'hôtel. Sur mes côtes d'azur, c'est chaud, les âmes faibles. Ma salive sans le chlore, mon lit décontamine. On s'y pousse, on s'y mêle, on y commet des crimes. Je suis piscine de sang, une piscine qui sait se taire et faire semblant. Que ses clients l'appellent. Oh. de ça.